请继续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今天要从第十七节来看到第二十四节，第十七到第二十四节。翻开圣经，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向我们宣读。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那么还记得保罗这封书信到了第四章，这里面就是从他的教义和神学的论述转到了生活实践上的劝勉。所以在第四章，保罗上来告诉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既然蒙了上帝的恩召，就当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并且他在前面提到了教会的合一，提到了教会里面上帝分赐给个人多元的丰富多彩的恩赐，他们彼此服侍，这些话语上的服侍者，他们借着真道的教导，能够使教会慢慢的长大成熟，不再像小孩子一样被飘来飘去，被异教邪风飘来飘去。所以那整个保罗在这里面给我们的画面是一个新的人类，在基督里一个新的人类。还记得上周我也提到，整个全人类被归纳为两个人，一个人是在亚当里的旧人，亚当是他们的头，然后这个旧人的身体就是所有在亚当里依旧被上帝审判刑罚的这个旧人，他们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而另外一个人就是以基督为元首的，以基督为头的新人，这是在基督里的新的创造，所有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在教会里面的信徒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新的人。那么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就把这两个人再次的摆在我们面前，然后他说，你们要看这两个人行走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中文和合本里面翻译成行事的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就是走路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是一个旧人和一个新人，在亚当里的旧人，在基督里的新人，你看看他们走路的样子是不一样的。旧的创造是行走在虚妄当中的，他们是没有方向的，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会跌倒绊倒，他们最终要落入到审判当中，这是他们走路的样子。而在基督里的新的创造，新的人，他们则是行走在光明之中，他们行走在被圣灵更新的一个清醒的状态，他们知道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一同的来看保罗的这段的教导，他把旧创造里的人和新创造里的人加以对比。首先保罗在第十七节他说，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确实的说，这种表达方式是指一种极其庄严的命令。因此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话并不是在给信徒一些做人的道理的建议，对吧？今天很多人会认为基督教就是给人一些建议而已，叫你你也不用非得听，对吧？就是只不过我就建议你这样做比较好，这样听起来感觉比较柔和，对吧？不会让人感到很生硬。但是保罗在里面说， 不是这样的，我不是在给你们一些建议而已，这是我作为使徒所给你们的命令，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因此我不是只是给你们建议，正是因为基督徒生活是非常的严肃，因为我们的生命从此以后不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耶稣基督，所以我要命令你们要这样生活。如果你的生命现在还属于你，那我没有权利这样命令你，因为你自己的生活是你自己说了算，对吧？我只能建议你。但是今天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今天你的生命属于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有权借着他的使徒下达他的命令，你要这样生活。那么保罗在这一段要告诉我们的是，既然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必须在思想和行为上摆脱亚当里面旧创造的形式，活在真理的公义和圣洁之中。所以我们总共要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是在旧创造里的人，在这个以亚当为元首的旧人，他们行在虚空的路上，第17到第19节。然后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的是第20节到24节，是在新创造，在基督为元首的新创造当中，他们行在真实的路上。所以我们一同来看第一点，在旧创造里的人，他们行在虚妄的路上。第17节保罗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在这里面，你注意到保罗用了一个词，外邦人。还记得保罗在前面也用过这个词，外邦人，在第二章，在那里面保罗用外邦人是什么意思？外邦人就是指非犹太人，对不对？你们是外邦人，对吧？与以前的以色列的国民的无分的，你们是外邦人。所以在第二章里面保罗所说外邦人是指非犹太人，但是在这里保罗使用外邦人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他在这里面不再是用是否是犹太人来定义外邦人，而是以耶稣基督是否是在耶稣基督里来定义谁是外邦人，谁不是外邦人。因此一切在基督里的，如今不论他们的种族，不论他们是不是血统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他在基督里，他就是属于上帝的以色列。他如果不在基督里，就哪怕他本身是犹太人，他也是外邦人。因此这是保罗，看到保罗对于外邦人的这个定义变化了。所以今天时代论的神学犯的错误就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保罗使用这些词都具有了新的神学的含义，他们还是在用这种血统上的这种定义去定义外邦人和犹太人啊，那这样是没有办法读得懂保罗的书信的啊。这里面我们不多谈。那接下来保罗说，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行事我刚才说了，就是行走，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走路的意思。我们的生活就像是行走在一条路上，对吧？很多的哲学家会用这样的画面，人生就是一条不归路，对吧？人生就是一个旅途，在于你怎么走，对吧？所以在这里面保罗提到说，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在基督里的路，这条路是真实的，这条路是明亮的，这条路是有光明的，而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基督之外的，这条外邦人的路，这条路是虚妄的，是昏暗的，是最终要落入到审判当中的。所以他在这里面先告诉我们虚妄的路是什么路。第17节他说，存虚妄的心行事，存虚妄的心行走。在这里面他提到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心，他提到虚妄的心，所以这个是思想层面，这是内在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包括内在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行事行走，这是表示我们的外在的行为，如何行事啊、所以这两方面，内在和外在是彼此相关联的，是缺一不可的。这种活在旧人当中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是外在的一些行为表现而已，它更深入的是他的内在的思想，他的心是怎么想的。思想决定了我们如何行事，因此基督的福音把我们从旧人的 整个的这个世界当中脱离出来，包括内在也包括外在，包括我们的思想也包括我们的行为，都钉在十字架上，并且随着他的复活赐给我们一个新创造的生命。因此基督教的信仰既不是单纯的哲学思辨，有的人会认为基督教就是讲一些哲学上的思辨啊，神学或者教义，这些关注头脑上的，关注你的思想的，这很重要，这的确很重要，但是这并不是全部。基督教既关心思想也关心行为，基督教也，但是同时基督教也不是一味的只顾着改变人的道德行为准则只关注你今天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对吧？穿多短的裙子呀，梳什么样的头发呀，开什么牌子的车呀，对吧？就是不是关注这些，而是基督教要告诉我们，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是统一在一起的。形容一下在基督之外的外邦人，保罗在这里首先他说，行走在旧创造里的人是行走在虚妄之中。首先我们要从思想和心这内在的层面来看，保罗用了这样几个词：虚妄、昏昧、无知、刚硬。十七节说他们的心是虚妄的，那虚妄这个词意思就是空的，里面是空壳的，对吧？你拍西瓜，对吧？买西瓜的时候一拍，哦，这个空了，对吧？这个楼了，这个就是空，这个意思就虚妄，这个意思是没有价值的，没有目的的。那虚妄这个词在另外旧约当中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不知道你们读没读过，对吧？传道书里面经常用这个词虚空，只不过那里面翻译成虚空，对吧？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保罗在这里面所用的词就是传道书里面同样的这个词。所以保罗是在说什么？在旧创造当中，在亚当里，世人都行走在虚空的虚空，在日光之下，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看似在今生好像有些意义，有些价值，但是本质上来讲，面对永恒，这些事情都是虚空的。还记得在传道书在这里面简单的回顾一下，可能你们读传道书的机会不多，对不对？但是我非常鼓励你们去多读一下传道书这个传道书读多了之后有智慧我终于才意识到为什么这个书叫做传道书，因为当你读过这卷书之后，你就会传道了。真的，你仔细想传道书里面在说什么。传道书把世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浮在虚空之下，你这辈子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他想想都做了什么。他说，首先我先去找智慧，我要去寻找这个世人的智慧。然后这个传道人他说，我找到了智慧，我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我获得了很多很多的智慧，甚至超过耶路撒冷的众人，我是最有智慧的人。今天很多人也是寻找智慧，对不对？去到名牌的大学，常青藤名校，是吧？去寻找智慧，去这个好像去寻找人生的哲理，去学哲学啊，去学一些科技啊，对吧？去让自己的知识变得更丰富，他们认为这样的话我的人生就有了意义，我就能够找到永恒的价值。那传道人说，我找过，我的智慧超过耶路撒冷众人，但是他说我发现这也是捕风，这也是虚空。因为智慧人跟愚昧人都要死，愚昧人怎么死，智慧人也怎么死。愚昧人被车撞死，智慧人也被车撞死，一切都是虚空。然后他说，我接下来我试一试别的吧，我试一试快乐，我试一试享乐，我眼睛所求的我没有一样不留给他，我心所想的我没有一样不去享受，我就是及时行乐吧，因为明天我就要死了，对吧？我就看今生我能享受什么就享受什么。他又试试这个，结果他发现他最后说，这也是虚空，没有任何的意义。当你 party 对吧，就是去出去玩，出去嗨对吧，晚上出去跟朋友一起喝酒，然后跟一堆朋友一起吃饭对吧，看我朋友这么多很快乐，吃完饭那一瞬间你就又虚空了。当你朋友散去的时候，酒桌上就剩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又开始抑郁了， 一切都是虚空，我们只是在用这些东西去充斥麻痹自己。然后传道人接着说，我再试一试别的东西吧，我试一试人们都非常想拥有的财富产业。他说我要开始建造房屋，建造葡萄园，我把我的葡萄园建造的非常非常的大，超过耶路撒冷的众人，我要积蓄金银，我要有很多的嫔妃，对吧？我甚至坐上耶路撒冷的王，我有世人高不可攀的权贵，我试试这个能不能带给我价值。最后他说，这也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教育、知识、财富、快乐、健康，对吧？今天很多人说健康，对吧？什么都不如有一身健康的身体好啊！所以操练身体，然后每天控制饮食，过一个自律的生活，这非常好，对吧？非常好。但是你要知道，再健康的人，最后有一天他也要死，对吧？所以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一切都是虚空。这是为什么这卷书叫做传道书，就把人所在今生所追求的一切的东西全部都讲透了，讲明白了，让他知道这今生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永恒的造物主，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它叫传道书，看到吗？看破红尘的传道书。然后最后这传道书说，最后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就是在你年幼的时候要纪念造你的主。在你年幼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要记得你是被上帝所造的，要记得有一位永恒的上帝，你必须认识他，你这一生所过的一切的生活才具有意义，你才不是活在虚空之下，不是活在日光之下，而是你能够跳过日光之上看到那位永恒的上帝。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面用传道书的这个虚空这个词来形容在旧创造当中行走的以亚当为首的旧人，他们走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他们活在空中掌权的首领之下，他们活在虚空之下。还记得保罗在罗马书说，万物都伏在虚空之下，劳苦叹息，只等到神的众子显明。所以今天那些不在基督里的人，他们活在这样的虚空之下。而圣经里面用虚空这个词还指着那些石头木头所造的偶像。先知曾经谴责以色列人去随从外邦的偶像，说他们远离我，随从虚空的偶像，自己也成了虚妄。所以我们看到世人所去追逐的这些东西，最终用一种宗教的形式表达出来，就变成偶像。你如果去想要去敬拜这个爱情，对吧？今天的现代人有很多是敬拜爱情的，对吧？看这种泡沫剧看太多了，对吧？韩剧看太多了，就是哇，爱情哇，不得了了，全是小泡泡，然后有这个羽毛飞呀飞，对吧？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你人生的意义，那么你就是在敬拜爱神，古希腊的爱神。如果你喜欢看战争片，对吧？喜欢看这种打打杀杀动作片，然后血腥的爆炸，砰砰砰，对吧？像男生很喜欢看，对不对？然后你觉得说这个才是我真正的价值所在，你喜欢男子气概、暴力这些，那么你就是在敬拜古希腊的战神，对吧？阿瑞斯，这些古希腊的男子上战场的都会拜一个战神在身边。如果你今天喜欢这个多子多孙，对吧？很多老人喜欢这样啊，孩子啊，早点结婚，多生孩子，对不对？多子多孙多有福，那你就是在敬拜雅迪米女神，你跟以弗所人差不多，对吧？雅迪米女神就是生育的女神。如果你敬拜科技，你特别喜欢，你觉得说这个东西才是人类的未来的真正的意义所在，那么你就是敬拜普罗米修斯。如果你敬拜财富，你就是敬拜普鲁托斯男神，对吧？所以尼采说过这样一句话，尼采说这句话太很厉害了，虽然他这个人不怎么厉害，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基督教的上帝死去的时候，尼采不是说上帝已死吗？但是他说当基督教的上帝死去的时候，导致的不会是无神论，而是如雨后春笋般的众神。 他说基督教的一神论如果被这个世界淘汰的话，那么占据一神论的不会是无神论，无神论只是个幌子，其实真正背后的是古代异教的多神。我操，这句话很厉害了，他一句点破了整个现代性的谎言。现代性只不是好像哦超越了，对吧？原来人们都是比较愚昧无知的，然后都是去敬拜这些神啊神明啊，对吧？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是启蒙之后的人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宇宙都是怎么来的，我们不需要敬拜神明了，然后变成无神论了，对不对？今天你们在教科书里面是不是都这么教你的？但是你不知道现代性的奠基人之一尼采告诉你，一神论死亡之后不会是无神论登场，而是多神。所以尼采非常的清楚，人心是静，像加尔文说的，人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所以你看今天21世纪流行的不是无神论，流行的是什么？流行的是泛神论，或者万有再神论，一切都是神，宇宙就是有神性，对吧？外星人有外星人，对吧？外星人是什么？外星人就是披戴了科幻的多神论。外星人过来造人类，对吧？这是什么？这就是古代的多神论，而且那些神都能被互相残杀，能互相杀死，对不对？所以不要被这些东西哄骗，要知道基督教所宣扬的真理这种真实性。所以保罗说，在那个活在多神的宗教里面的保罗告诉你，这条路是虚妄的，这条路是虚假的。然后接下来保罗用了另外一个词形容这些人，他说是昏昧的，第18节他说他们的心地昏昧。这种昏昧指的就是黑暗当中的状态，行走在黑暗里。这黑暗指的是无法认识上帝的一种状态，因为上帝是光，所以在没有上帝的环境下就是黑暗的，不认识上帝就是与上帝的生命隔绝。所以18节后来解释了心地昏昧是什么意思，就是与上帝的生命隔绝。尽管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在整个受造自然界是明明可知的，而且诸天万物都在日夜不停地诉说着上帝的荣耀，但是在旧创造里面，在亚当里面的人依旧看不见听不见。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上帝故意把自己隐藏起来，而是因为旧人的心眼是瞎的，因此必须圣灵来医治好人心里的眼睛，才能够让人看到上帝所绽放的光明。所以我们只有靠着圣灵的重生的工作，才能够从黑暗当中走进光明，才能认识真正的上帝到底是谁，才能明白他在基督里的启示，并且与上帝的生命产生真正的联合。然后保罗说，人们之所以生活在黑暗当中，是因为他们无知刚硬。无知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属世的知识，也不是在保罗在贬低他们的智商。许多非信徒在非常多的领域拥有非常多的恩赐和高超的知识，但是保罗说他们无知是指他们对于上帝无知，他们不知道上帝的事情，他们拒绝知道上帝的知识。所以保罗接下来说他们刚硬，他们的无知不是借口，因为他们故意刚硬，自己的心封闭。当你对他传讲上帝的事，对他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故意抵挡，他不要听，他不要接受，他对上帝无感，他对上帝不感兴趣，他觉得上帝很无聊，他觉得基督教很无聊，他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玩的游戏才是最有意思的事情，他觉得在这世界上追逐的偶像才是最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他们无知刚硬的心使得他们心里黑暗。他们虽然知道神，但是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他们不感谢神，因此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了。而思想跟行为是不分家的，旧人的思想就产生旧人的行为。保罗接下来描述了旧人的行为，第19节他说，他们既然良心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婪地去做种种污秽的事。这里面良心丧尽所指的就是一种麻木的状态，一种 麻木不仁的状态，无感的状态。这是罪人的最大的特点。罪人的特点是什么？我说，你说一个罪人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呲着獠牙，对吧？手里拿个刀，像个恶魔一样？不是。罪人的特点是对罪无感。记住啊，写下来。罪人的特点是对罪无感，对罪麻木。一个喝醉酒的人的特点是什么？一个喝醉酒的人的特点就是对酒精无感，他就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他就觉得，你为什么给我白水，对吧？对服务员说，你为什么给我上白水？不是，这是50度白酒，但是呢，他已经对酒精没有辨别的敏感度了。所以，一个喝醉酒的人的特点是对酒无感。一个被罪恶灌醉的人的特点就是对罪没有感觉。我想怎么放纵都可以，我都不觉得我做错了什么。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觉得说，哎，我又犯罪了，我又这样了，感谢上帝，你还对罪有感觉，你还没有到这个病弱膏肓的程度。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什么都特别好，对吧？啊，我没事背后说人闲话，哇，太好了。我没事背后这个吹个牛，哇，我太厉害了。我没事背后咒诅别人，哇，我这个咒诅实在说的话太美了。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很危险了。我可以，如果一个对罪无感的人是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的，他可以贪婪的不择手段的获取财富，他可以玩弄别人的感情，但是还觉得自己做得很不错，他可以利用别人去放纵自己的欲望，可以欺辱弱者，巴结强者，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反正没有一位上帝来审判我。如果你是外星人造的就好了，你不需要面对末日的审判。如果你是外星人造的就好了，对吧？你不需要面对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的最终的审判。但是这种毫无止境的犯罪并不一定指的是道德败坏。或许你会说，我可不是像那些败坏的人那样，对吧？我做了可多好事了。但是一个在罪里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做了好事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他所做的一切在人看来的好事都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是为了荣耀自己。他不是完全没有为别人的益处着想，对吧？他也跟你说，哎，我特别替你着想，但是他是为了博取别人的赞许，获得认同。如果我做了什么好事，我巴不得别人要知道，得到别人的注意。如果别人不注意我，我就很不高兴，我就想方设法的让别人知道我做了什么，我到底付出了多少。就算是我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夸赞，至少我也让我自己心里觉得自己不错，让我自我感觉良好一些，提升一下自我的形象。我要用这一切说服我自己，我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加深对自己的崇拜。所以说到底，活在罪当中的人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不论是外表看来好的还是坏的，都是罪，因为他都是在敬拜偶像，敬拜自己，而不是敬拜上帝。我觉得保罗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是在描述他曾经的样子，至少我觉得他是在描述我曾经的样子。或许你也觉得他在描述你曾经的样子。你是否活在日光之下，但是心里却昏暗？你是否正在追逐世上一切的东西，但是你却追不到上帝？你是否正在看到你自己瘫软在罪的烂泥当中奄奄一息，和那位美善的源头隔绝？上帝今天正在呼召你回转，来信靠他的拯救，在基督里你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你今天已经跟随耶稣，那么使徒非常的严肃的在告诫你，不要再像外邦人这样思想，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生活。你已经在基督里被造成一个新人，要按照新人的方式来思想，来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被造成新造的人，行走在这条真实的道路上。第20到24节，如何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保罗告诉我们，第20节他说，你们学了基督，不再是这样。成为新造的人，不是靠着某些超自然的直觉，不是靠着理性哲学的思辨，也不是靠着自我道德的提升，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是唯一成为新人的方式。 在基督那位首先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的人当中，我们与他联合成为新造的人。因此基督是第一个进入到新创造里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借着信心与他联合，我们才能进入到新创造。那么怎么学基督？学基督就是第21节告诉我们的，要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也就是要听圣道宣讲里面的基督，并且领受基督的教导。这里面所说的提到了两样，一样是听，一样是领受。领受也是听，听也是领受，当然也可能光听不领受，对吧？变成耳旁风也可能。但是保罗这里面说，你要听，听到你心里去。听什么？听圣道的宣讲和真理的教导。这里描述了一个人信主到不断灵命成长的过程。首先他听福音的宣讲，这里面听基督表明的是福音的核心内容是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当福音宣讲时，基督就亲自在宣讲他自己。这福音就是我们虽然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使我们罪得赦免，可以和那位创造万有的上帝和好，使我们知道上帝永恒的奥秘，就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归于基督，并且我们要与基督一同继承上帝新创造的产业。如今圣灵印在我们身上，重生我们，把新创造的生命放在我们灵魂里，保证我们将来有一天身体要复活，获得永恒的产业。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简述。人通过这个福音的宣讲，真正认识基督，产生与基督生命的连结。而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就领受了脱去旧人的洗礼，从基督之外进入到基督之内，从基督之外的外邦人变成到基督之内的属神的真以色列人。而这个时候他需要继续不断的在基督里，记住是在基督里领受教导，因为真理是在基督里。这个真理是能够充满我们原本空虚的思想，把基督最真实的、最现实的、最真实的现实，就是那个永恒上帝的救赎计划塞到我们脑子里面。因为我们脑子里面原来是空的，原来都是空虚的偶像，现在把这些空虚的偶像丢掉，把真实的上帝的救赎计划放进来。然后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大能要转变我们的生命，从旧创造变成新创造。保罗在这里面罗列了他们在基督里面所受的教导，就是他们如今22到24节，他们如今在基督里脱去旧人，已经更新心智，已经穿上新人。所以这里面翻译有一点点的问题。他说，你看他这里面翻译说，你们要脱去旧人，对吧？然后说23节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实际上这里面应该翻译成完成时，也就是你们已经脱去旧人，你们已经心智更换一新，你们已经穿上新人。所以不是一个命令，而是描述的一个现实。因为在原文里面这不是一个命令式。那么接下来保罗就在22到24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新创造的人的思想和行为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旧创造里的人是行走在虚空之中，那么新创造的人则行走在真实的生活里。什么叫真实的生活？你觉得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真实的生活和今天很多这种心理的鸡汤所跟你说的真实的生活不一样的。今天当然说真实的生活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对吧？我是活得很真实，我不用掩盖我的情绪，我的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对吧？但是问题是，你内心真实的想法都是罪，你可以不掩饰它，对吧？但是只不过你做出来都是罪。但圣经里面说真实的真理，对吧？有的时候翻译成真理，真实的生活，在真理当中生活是什么意思？就是活在上帝的面前。一个真实的生活是活在真实的上帝面前的生活，是真实的意识到自己的里面都是污秽的，所以他不会真实的把自己这些污秽都释放出来，而是攻克己心，真是 用基督的恩典，用上帝的律法去帮助自己战胜自己内心的污秽和罪恶，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活在真理当中，活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当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这种真实的生活首先从思想开始。二十三节他说，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将你们的思想更新。因此这就是有了一个新的思想。当我们真的领受基督的福音的时候，福音的大能就把我们的思想抬升，超越日光之下今生的世界，冲破那个空中掌权者，进入到日光之上高天之上上帝的宝座面前，然后在上帝的宝座面前用圣灵光照我们内心的昏暗的眼睛，使我们真正能够看见那位坐宝座的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荣美，那个荣光四射的那种状态，他拥有绝对的权柄，统治千千万万的天君天使都在他的脚前匍匐敬拜，他坐在宝座上有超越世界的智慧，这个智慧如今就体现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他用无限的尊荣、浩大的能力、长阔高深的慈爱、令人敬畏的公义，那位上帝是如此的绚烂多彩。而当我们的思想被这位上帝吸引的时候，我们才脱去我们在世上那个追逐的偶像的那个吸引力，是吧？你们学物理都知道，这个宇宙的万有定律，对吧？一个物质当它越大，质量越大的时候，它的吸引力越强。所以你说我怎么能够摆脱我的罪？我的罪就好像粘在我身上一样，对吧？缠累我们的罪，吸引着我们的罪，你怎么摆脱吸引你的罪？就是有一个比罪更大的质量把你吸引去，你就脱离罪的吸引。那个更大的能够更吸引你的就是上帝。当你越思想上帝的荣美，当你越思想上帝高天之上的那个美好的景象，那个新天新地当中你要跟天君天使一同敬拜他，你要变得像发光的身体，你要有一个永远不会犯罪的人性，你要永远摆脱罪恶。当你想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自然而然那个罪对你就没有吸引力了，就觉得这个东西，对吧？原来还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但是你吃到螺蛳粉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滋味了，对吧？同样的道理，突然有一天，你就像一个酒鬼，突然有一天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在倒在自己的呕吐物中间，然后你当你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赶快跑去洗净自己污秽的衣服，用水把自己冲洗干净，换上洁净的衣服。这就是思想更换一新的状态。当你发现了上帝的荣美之后，而这种思想上的改变也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第二十二节说，你们领了基督的教导，就是你们如今已经脱去从前生活方式的旧人，这旧人因着迷惑人的私欲而败坏了。这是一个事实，基督已经把你的那个肮脏的衣服脱去了，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背负了你一切的罪，包括你今天你明天所要犯的罪，基督都背负了。他亲自把那一身恶心的罪恶穿在自己的身上，在十字架上背负你的罪，承受上帝无限的愤怒，为你们这些罪死在过犯当中的可悲的人死去。然后接下来他为你穿上了新人，24节，穿上这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在真理的公义和圣洁当中被创造的。这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用自己复活的大能所创造的新人，是那个已经胜过死亡和罪恶权势的，是那个真正的新创造，照着神的形象，是一个新的亚当，不再是那个满身沾满令人作呕的污秽，而是充满生命芬芳的公义、真理和圣洁。因此弟兄姐妹们，这是上帝今天所提醒你的，如果你已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就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走在黑暗当中。这是使徒严肃的劝诫，你不能既称自己是基督徒又喜爱活在罪中，你不能故意玷污基督已经赐给你洁白的义袍。或许这句话会让你心里产生畏惧，你或许感到害怕，但是你不需要感到害怕。如果你感到害怕的话，那么你就不需要感到害怕。如果你没有感到害怕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感到害怕。这就是成圣的反合性。如果当你听到上帝律法的吩咐，当你听到上帝的严厉的管教的时候，你感到啊没事啊，跟我没关系，对吧？我挺好的。那你就需要感到害怕。这是多特信经里面给我的智慧，给我们的智慧，对吧？多特信经说，你听到这个教义，心里头感到惧怕的时候，那么感谢主，你不需要感到惧怕。你听到这个教义，然后你还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该犯罪犯罪，感觉没事人一样的，那你需要感到惧怕。我想说，当你感到惧怕的时候，就证明上帝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做工，你的心不是麻痹无感的。一个仍旧死在罪恶当中的人，他是不会承认自己犯罪抵挡神的。而当一个人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而感到痛苦的时候，这恰恰是上帝已经打开了他的眼睛。因此，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依靠基督福音的大能。记住，这个是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你们的心已经被圣灵重生更新，你们已经披戴了基督完美的义，他在新创造的大能如今就在你们身上。这大能必定会带领你们一生战胜旧创造的情欲，尽管我们这一生依旧会被罪缠累，与试探和罪恶征战，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他的印记是不会落空的，不用感到害怕，你们今天再也不会被其他的东西印上了，因为你们已经被圣灵印上了，这圣灵的印到你们身上就再也不会挪去。当我们过完与罪恶征战的一生之后，我们会与基督一同在新创造里作王，直到永远。阿门。